好，家人们平安。对，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跟家人们分享一下，四月初的时候我出去有一次服侍哈，我要分享一下这次服侍的经历。然后过一会儿呢，樊妈妈回来，樊妈妈回来以后呢，她会跟我们继续的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课程。感谢赞美主。好，家人们，那我是这个月初到了我们这边的家人的一个教会，叫诚心之家。到了诚心之家哈，我就想说一下关于诚心之家。诚心之家呢，我们是去年在这里跟我们连接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离我们是感觉是特别遥远的一个地方哈，它就在我们东北边境的最边缘的那个角落里面我看到地理杂志上说那个地方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之一就是是那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神去年他就让我们在这里有个连接。那种连接呢不是一种学生和老师、讲员和听众的一种连接，它是一种家人的连接一种家人的连接。在这种家人的连接里面我们的心一直的就是被神催促说他是把那个地方放在我们心里面一定让我们去，不管多么遥远，不管那个地方有多么小他让我们要去。所以去年当我们去的时候呢，感谢神，当时我们也是跟家人们分享过阿巴父把一个父亲的心肠向那里有一个开启。我就觉得阿巴父在那里做下了很多一个美好的工作，就是带下一个为父的心很多的人在那个光景里面被医治因为他们多年来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些没人管没人理的这样的一些孤儿特别孤单。他无论在属灵的道路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层面、信仰的层面，虽然跟随主这么多年但是在一个孤儿的里面看不到希望一直在服侍也没有喜乐。所以说我们看到阿巴父就在那里做成那个工。等到今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渴望我们能去，渴望我们你的生活先锋施工可以过去哈。但是就是我们的时间实际上真的也不是说去就能去，除非有神的恩典。那在这个四月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们那里比较有空的时候他们也就希望我们再能去。其实我心里面就很牵挂那个地方然后呢樊妈妈还有我们的同工其实都非常支持和愿意让我们能过去。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呢，那段时候我自己非常软弱，我自己非常软弱，然后呢我常常钉钉在我的软弱上。我觉得我钉钉在自己的软弱上的时候，我做什么都没有劲儿，没有力气追求神也没有动力。然后呢在家里面就是整天就是困，很累很困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当我看到说去他们那边的那个机票好便宜，有段时间我看到机票才48块钱的机票，我说好便宜啊，但是我真的都没有信心要去。我说我软的像一滩烂泥一样的，我去干什么我去能做什么？所以我自己迟迟不能打定主意要去以及什么时候去。但是三月份马上要过去了我就想着时间一推再推，以后再去就没有时间了，因为他们四月份他们那里就开始忙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神啊，那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的心意真的是愿意 让我去到那边，让我们这个内在生活先锋施工跟那边连接，那你就给我们力量，你就给我力量让我不要再看自己了让我就可以走出去所以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给樊妈妈说了一下，说了一下想法确定了一下行程，所以就要过去因为真的是在那个疲乏软弱的里面，我是一点点想去服侍的想法都没有，而且我不敢去服侍，因为我就觉得这么软弱，我怎么去服侍？所以当我踏出去的时候，我发现一路上我里面都有个有时候都有个都有个急躁，就是因为我去到那里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而且去那里的确定的行程将近有一个周以上的时间，八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去那里要干什么。我说主啊，人的脚不是你所命定的那如果是你带我去，那你求你来负责吧求你负责，我不要把这些重担啊问题压在我的心里面。当我坐飞机坐到那个哈尔滨的时候呢我看见满个天空都是黑色，那正好是上午，都看不见阳光，我当时感觉是不是雾霾呀我的心情就跟那个天气一样，我就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买一张票我将回家就不想去那个地方了，所以当时就是那种感受。但是呢但是我已经到那里了，而且我已经把就是我将来要回程的时间都已经订好，票已经都买好了，是没法改的那我就在那里继续坐车。坐车的时候呢，晚上要坐一夜的火车，等到坐了一夜的火车天快亮的时候，我看到路边上的那些很高大的那种白桦林白桦林大家知道哈，还有那个左树那个白桦林的中间那些左树，还有满路的就是那些原野上面都是铺盖着那个白白的雪我看到那些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突然好多的感动，我看到好多的一个感动，就是什么感动，我就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是跟那边的弟兄姊妹们就感受到说神把我们这两个家，我们网上这个3927这个家和他们诚心之家就有一个连接，就是把我们放在耶稣的宝血里面，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家人的关系。所以我看到那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们，我的心就想念他们，然后呢我就好喜欢那个地方，我说我终于回来了然后呢真的是感谢神就带领我去了那个地方去了那里的时候呢，我当时想着说我的身体感觉比较弱嘛，那段时间比较弱，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每天就聚一场聚会，每天聚一场聚会，然后呢我慢慢的等着预备，我要等到我临走之前，我可以花两天的时间，我们这两天全天我们来聚会，其他的时间我们每天聚一场就好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商量好，因为我也不敢多聚会，因为我都没有预备过，也不知道要聚会做什么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根本白天没办法去预备没办法休息好，那里的弟兄姊妹们就三三两两的进来，他说一会儿话，另一个人又来又说但是让我欣慰的是，他们说的很多都是他们的见证，就是他们第一去年我们那次去的时候，神在那里释放的信息这一年过来的时候，他们通过赞美神，通过亲近神，通过领受那个儿子的心，他们生命中的那个见证，也有说他们生命中的问题和困惑的但是你很容易的去跟他们沟通，因为 他们就是已经把内在生活的这个真理，他们已经啊，他们已经去用这个跟他们的生活来对齐。所以你跟他说讲说，哦，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或者问题时候该怎么办，他们就很一下子就会很能领受。哎呀，所以我就看到说，哦，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就是你带分享这个的原因啊，是想告诉家人们说神做了什么事，而且神不但在那里做事，而且是要在咱们这个家中要来做事啊，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上来领受啊，从自己的身上来领受，你不要好像是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啊。嗯，所以我就看到了说神啊，他让我们啊在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哎，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啊，我就看到神他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我也看到说，哦，那个种下去的那个种子，它真的是结出了那个果子啊，让我们欣慰。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啊，有好几个地方，他们附近的有好几个地方的人啊，就是原来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但是后来他们去周边的城市啊在周边的农村，他们已经家已经不住在这个地方了，但是他们都从那边过来来追求啊，来聚会。所以我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说，哦，神啊，我真的很羞愧，你看他们那么渴慕啊，而且他们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是要整天住在这里，然后等着每天只能聚一个晚上的会啊，我说真的很羞愧，我这么大老远的来啊，花上的是路费时间啊，但是每天啊还只能说啊参加一场的聚会啊。家人们，你们不要打字干扰哈，我就觉得有点干扰，你不要去给我说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是在讲说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啊，你如果说你就你真的你自己很棒啊，你去领受好不好。嗯，我就看到是什么啊，我就看到神说特别的眷顾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其实那个地方的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在那里，留在家里的都是些奶奶级的妈妈级的啊，所以说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些软弱的人啊，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些软弱的人，他们的那个软弱就跟我的那个软弱其实很像，虽然追求了很多年啊，但是在一个软弱的里面都不能啊，都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在一个软弱的里面常常退缩想放弃啊，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这些。但是当时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哦，既然这样来了，那是就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啊，每天都在一起来享受神给我们的啊，要祝福啊。我相信，如果是神差遣来，那神一定要为的是施恩给他们啊。所以我也知道说，神让我来，他也是为了施恩给我。所以我们在2号、3号的时候，我们打算就是哎全天的，3号到6号我们就全天的聚会啊，全天聚会意味着你要预备12堂信息，你每天都得预备当时的信息啊。嗯，那在预备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经历了神的那个信实，然后我发现说神真的知道，特别知道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们的一个需要。所以他让我们预备的信息都不是呢啊提前好像在哪里抄写一下，或者说提前怎么去准备一下，他就是按照这个地方的教会弟兄姊妹他灵里面的那个需要，他就给我们。所以我们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整个过程里面，家人们你就看，就是神给我们的啊，他就一步步的就在呼唤这些的弟兄姊妹们，他 他们的这个里面啊，跟神来对齐，跟神对他们的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来对齐，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啊，跟这些来对齐。哦，我就发现神在给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实际上也是在给我的。所以我们这几天的聚会里面，哦，就一直的在这个对齐里面，哎呀，就每次聚会，我就发现弟兄姊妹们不但没有减少，每次他们都是，你到聚会的时间，每个人都就来了，每个人就来了，就是那样。原来我想过说，每天这么多的聚会，即使你喜欢讲，有人愿意听吗？啊，但是真的是感谢神，啊，他们只要是能来的时候，啊，每个人都能到这里来领受。但是呢，在聚会当中啊，就出现一件事情啊，出现一件事情。当时呢，就是那个我们是在第二天的聚会里面，晚上聚会很晚了，结束的时候呢，那个光华石子弟兄他说啊，他觉得他的头比较痛。我说你痛了多久了？他说痛了好几天了。啊，遇到那种的时候，我说我平时都不敢为他祷告的，因为我就觉得，我信的神是个怎么样的神？我信的神一般都是在我的头脑中啊，或者在我的口中这么可以给人表达的神，但是我自己实际上没有经历过神的啊那个能力，神的同在啊，我没有就感受到过。我在祷告中，我感觉也没有说立马就见到过。所以我一般不会去跟别人直接去祷告啊，因为我害怕啊看到一个失败的啊，看到是一个失败的结果。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啊，就是神说，我这么远把你都带来了，你付上那么多的代价，如果你不相信我是一位真实的神啊，那你岂不是所做的一切也是有意义的吗？啊，如果你不相信我是一位真实的神，你在这里服侍那么多天有什么意义吗？啊，只是在一个，因为在宗教里的服侍表面上都是好的，但是把人还是带向一个没有盼望，带向一个死亡。他说你既然讲的是内在生活，那你难道不能让人看见耶稣吗？哦，那当时我就感受到说，哦，那个我们当时要为他祷告呢，我不要去考虑那个结果啊，因为结果是出于神，是神在做，不是我在做。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给弟兄姊妹们说，我说我们一起来为他来做医治的祷告。所以那天呢，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啊，我们就为光华石子弟兄做那个祷告。做完那个祷告的时候呢，啊，我就想祷告完就好了，就不用再问他了。如果问他说好了没，他如果没有好，那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好意思啊。但是呢，光华石子他就说好了，他就是好了。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他说好了，但是我说你是真的好了还是在安慰我？他说真的好了啊。他就说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头部啊，就感觉好像过电一样的，那么几下啊，他那个头痛就完全啊就过去了。在那几天呢，我们正好在讲那个复活的大能啊，在讲耶稣，前几天一直在讲神的呼召，啊，后面呢我们就在讲逾越节还有复活节的信息，就是复活的大能，以及讲那个圣餐啊，圣餐里面啊讲耶稣的医治。所以哎呀，在那几天我们就突然就神给我们一个信心，说神他是一个，不是一个过去的神，不是一个历史上的神，他是一个现在的神啊。说你为什么可以来赞美他，为什么可以来啊里面等候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现在的神，他不只是在圣经上借着几千年的话语来向你讲话，他而是啊可以面对面的跟你现在用这种方式可以来跟你交流，跟你对话，让你看见他的同在和荣耀。所以啊，那几天我们在分享那个信息的领受的，就是神是现在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需要祷告的，我们就立马去祷告啊，立马去祷告。就是有一个阿姨，她去教会的时候呢，整个头就轰轰沉沉的，她是坐在教会后面那个炕上，每次聚会的时候她就要睡觉啊。但是呢后来就说，哦，我们为她祷告，说她血压，当时她的血压是怎么回事，她的肾后面肾部有肿瘤哈，说好几年了，那个肿瘤压迫的她整个人不知道是他那个病理我不懂的，就是是怎么被压迫，然后呢那个血压就很高，他那两天的血压是250的高压，250的高压，然后吃药都吃不下去啊，都下不去。然后呢我们就说啊，为他祷告。其实每次祷告啊，都不是说我们主动的到那个人面前，其实都是别人把这些需要医治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感觉很被动的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里面总是有一个担心啊，说你看为什么不是些小的问题来祷告，都是大的问题啊，我们就担心。但是呢当时就感受耶稣说，哦，在他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更大的事情啊，因为一切都是他来医治，是他的恩膏啊在运行，跟我们没关。我们要做的只是说把需要祷告的事情来告诉他就好啊。所以结果就祷告完以后，那个阿姨说，哦，清亮了，说我的头清亮了。等到第二天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他测了他的那个血压降到180，高压降到180，是要高压降到180还是高压，但就是那个血压还会偏高，但是比起他原来的一下子要下来好多。然后我们就第二天又为他祷告了啊，祷告了我们就说，哦，那你回去就等检查结果。就那几天哦，就接连着就有的阿姨就是说，她说她有飞蚊症，那是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飞蚊症。所以我当时就赶快上百度查是什么是飞蚊症啊，然后我们就为这个飞蚊症来祷告。然后呢让我特别的心里面啊有胆怯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一个阿姨她的腿有骨刺，然后呢那个她的膝盖就是说是有那个内风湿啊，因为我妈妈她很多年就是这种情况。我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我在我妈妈面前我都不敢大声给她祷告，我是小声的给她祷告，主耶稣啊，哦，你为我妈妈受的鞭伤，你要让她医治，我小声祷告，我都不敢大声祷告，因为我没有信心啊。那么多年来我妈妈也信主，他们也很爱主，但是她一直那样，所以我都没敢给在那边祷告。所以今天我在诚心之家又遇到那些阿姨，他让我为这些祷告啊，我心里就说，你们难道真的还当真吗啊？我说这个病多少人都治不好，难道你们真的还当真能医好吗？我心里面真的就有那个不幸。当然我没有告诉他这个话，是我心里那样想，但是我想既然来了那就为他祷告吧啊。然后我就和耶底底亚还有那个光华石子啊，还有他们同工，我们就为他来祷告。哇，祷告完就可以，就是他的那个大姐，就是耶底底亚大姐，她本来是蹲都蹲不下去啊，因为那个膝盖的那地方啊，就说是没有那个润滑的什么啊，那个里面啊，就是好像没有润滑的那种什么了，但是呢，都蹲都不蹲下去，但是呢，哦，祷告完他就可以蹲。他就可以自由的蹲啊。所以我真的是说，对，是现在的神，他是一位现在的神，他曾经怎么做他现在就在做啊。所以我们就为看到的这些啊，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讶，也让我们看到说自己里面的那个小心，说神啊，你是那么的真实。我们在那天晚上的时候呢，一对夫妻啊，那个丈夫呢 那天的那个聚会是领了圣餐，领圣餐结束以后啊，领圣餐结束以后呢，很多人都走了啊，很多人都走了。然后呢，一个丈夫呢，他把自己的妻子在聚会的时候，在聚会之前他就带到教会，他是用车把他推到教会的，因为他的腿啊，这近三个月内啊摔过两次。然后呢，这几个月他一直在床上躺着，推到教会，就说那个腿，就是从膝盖那个部位，啊，上下两部分就那个骨头被扯开了，骨头被扯开了，然后骨头中间呢有积水。那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个该祷告医治呢，还是祷告修复呢，啊，还是怎么，不知道。但是我们说神呐，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季节是你自己。啊，在这里运行，你自己在做工的季节啊，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感觉他的那个腿那地方就在动啊，那个就是我们手按的那个地方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祷告完以后，感谢神，他就在那里走啊，他就可以走了，因为以前是不能走的啊。啊，他的丈夫就很惊讶。她的丈夫也很惊讶，因为她丈夫以前信主很多年啊，信主很多年，但是呢，她的丈夫呢就也不来聚会啊，但是她丈夫真实的看见了。后来她就让我们为她来祷告。她丈夫呢是那个胃有问题，然后那个肠道也有问题啊，让我们为她祷告。那个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好几个弟兄姊妹说圣灵很高高嘛，祷告的时候呢，那个丈夫全身出汗啊，我当时想说，那个光狮子，你家是不是那个暖气太热了啊？你让这个弟兄他被服侍的时候，你让他不要穿那么多啊。但是他们说都没不热啊，啊，他们不热啊，他们都穿着那个羽绒服啊。结果呢，在那个祷告的时候，祷告完的时候，他说。哦，他真的是，他就觉得不痛了，不痛了。然后光华狮子昨天跟我说，昨天告诉我说那个丈夫也得医治了，然后他们夫妻两个一起来聚会。啊，这个祷告不是我自己在做，是我们同工一起做的，而且是轮流祷告的啊，不是某一个人祷告。所以我就是借着这个看到什么，看到说神的心意，说在这个时刻啊，神的心意特别有个迫切。就是说，哦，我的孩子们啊，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我是一个现在的神，啊，我的百姓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啊，除非你，啊，相信我，你来住在我的里面，啊，你里面就有我给你的那个大能，你就里面就有我的从父来的那个荣耀，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住在他的里面，没有进入到他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只是钉钉在自己的软弱上，我们那就比谁都软弱啊！我们时时刻刻想逃跑，想放弃。然后呢，等到那天我们要走啊，要走的时候，那一个阿姨她当时是被医治了，她就是去告诉了一个得了脑血栓半瘫啊，半边身体是瘫痪的那样的一个人啊，告诉他给他传福音。那个人就愿意接受耶稣，愿意接受耶稣。然后呢，那耶底底亚就叫我们去他们家里啊，去他们家里给他做绝志祷告。然后呢，因为过两天我们要走了，就好久就不能见到他，做绝志祷告，然后给他清理了偶像，然后就为他祷告。那是他是个刚接受主的人，他连信仰的基本的内容都不太了解哈。给他做那个医治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一开始是为他的头祷告，祷告完他说，哎，头没那么晕啊，没那么发昏，但是走路的时候还是那样，因为他走路的时候呢，半瘫嘛，也瘫的不是那么特别严重，但半瘫的时候他走路就扶着东西，然后那个脚就是不听使唤，打着圈的那样。然后到第二遍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为他那个脑血栓祷告啊。祷告的时候，结果哦，他就说，哦，我的这个腿现在轻松了， 你还走路都不打圈了啊，走路就是可以直接这么点到地上。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已经离开了他们那个教会，已经要去那边坐火车，在路上的时候，那个谁光华狮子打个电话说，哦，这个弟兄他自己啊，他自己一个人来教会了啊，他们那个地方走到教会得走30分钟左右，说那个人竟然自己一个人来教会聚会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这样的见证真的那两天特别多。我们回去在坐车的时候呢，要去坐火车，得坐2个小时的长途车才能到火车站。坐长途车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和她丈夫也坐了长途车，说他们要去黑河市里面要检查身体。她丈夫就觉得整天爱睡觉啊，整天爱睡觉，说要去检查一下身体。我们在下车前，我们说我们先为他祷告吧啊。真的，我就感受到一个什么，就是说神把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啊，他复活的一个样式，复活的一个能力，让我们看见啊，他要让我们的信心也活过来。因为我们以前从来不敢主动的要去跟人祷告，但是真的是看到说，哦，为什么神的儿女还在这样的伤痛里面，为什么不给他祷告呢？啊，就为他祷告，就当时下了车以后就为他祷告，祷告完。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他的血稠引起的，还是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褪黑激素的那个分泌引起的嗜睡啊。但是我们就为他那样祷告啊，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哦，我的头一点都不那个，都不昏昏沉沉，都不昏昏沉沉。所以这样经历过来的时候，哎呀，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哎有点感冒啊什么，哎，我们就很愿意说来为他去祷告啊，或者自己有什么不舒服，就很愿意啊彼此这样的服侍。我就觉得说神这个季节就是他是个复活的季节，这个复活的季节啊，他要让每个神的儿女就是活过来，从那个软弱当中啊走出来。那我就想到，那我怎么从软弱中走出来？实际上是让我看见他是一位复活的主，我就能从软弱中走出来。然后呢，让我走到神的呼召里面啊，我就不会继续的站在那里啊软弱。那神是一个啊现在时刻的主啊，是一个现在的主，所以说现在就要来经历他。感谢主。那我们在做了这些服事之后呢，我们给弟兄姊妹们的呼召就是说什么，就跟那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们要起来啊，要起来来。你看我们那个信息里面有一个有一个从活在遮盖下到成为神的居所，就是说要起来，不单单在神的家里做儿子被遮盖，而且呢你要起来通着敬拜，通着等候神，亲近神，你要成为神的居所，要来祝福很多的人，要来濡养遮盖别人。还有今日至圣所，我们当时呼召大家要起来，神把这个权柄能力给我们了，我们要起来做祭司，要做君尊的祭司，为我们的家庭啊，为我们的婚姻儿女，为我们这个地区要起来祷告啊。所以我就感受说，去年呢神在那里说释放一个儿子的心啊，释放一个儿子的心，把天父的心带到那里，让很多的人开始医治。但是这个季节就是开始，神就开始呼召他们了，让他们来做最亲密的朋友，就是借着每天啊在神面前的灵修啊，每天啊在十字架的这条路上啊来对准耶稣。所以说神已经在呼召我们了，他让我们不再做那个软弱的啊贫穷的退缩的啊，他让我们每个人都起来说，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眼光，认识我在神心中的那个位分啊，然后呢要让我进入到啊神给我的这个使命，进入到他给我的这个计划里面。 在这呼召的里面，当时有一个姊妹说，啊，学费啊，我的那个是那个谁，是那个光华石子哥哥他的姐姐啊，他说啊，我就要你祷告，我不要让别人祷告，我的手一鼓掌，我的手就会那个特别痒，特别红，特别痒，就没办法鼓掌，所以鼓掌的时候都轻轻的。我说你每个人都可以祷告，不是我可以为你祷告，我说我跟每个人都一样，是神的恩膏，神的能力亲自在运行在做啊，所以我就当时我拒绝为他祷告，我说神每个人都可以为你祷告，我说我们不要去啊，在这个上面好像追寻找哪一个明星，我说就像你们教会叫诚心之家，实际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心中的那颗明星啊，耶稣是你们的明星，当你跟耶稣对齐的时候，你自己就是神的啊，那一颗心，所以你要发光如星，不是说你要去寻找一个别人啊要做什么，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把啊长子的名分啊随便的去让给别人，因为当你来对准神的时候，神给你的是加倍的产业，而不只是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医治啊。后来那个大姐就那天晚上她就没有祷告哈啊，等到第二天我们走的时候呢，她就来了，我们就是一起来为她祷告啊。祷告第一遍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开始她伸出手掌的时候，那个手就红红的啊，一拍手就痒嘛，然后那个手掌的血色是那种红红的那种血色，但是呢，当她祷告完，就我们第一遍给她祷告完的时候啊，我就看那个手掌就是粉粉的啊，就是那种粉粉的颜色，然后呢让他试一试，让他使劲的拍啊，他就说感谢主啊，说那个手就不痒了，所以啊我就看到说神他的渴望，就是说他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特别啊说被震动的季节，但是这个震动呢是当我们里面充满了不幸啊，充满了跟那个世界一样的那样的一个恶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被震动，但是我们当我们来真的是留意听他的话，来顺服他的话哦，真实的去做的时候，神的百姓却是经历翻转啊，经历荣耀，所以我觉得那边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田，你看他们领受父亲的心啊，他们想回应这个家人，做家人的这样的呼召，做耶稣亲密朋友的呼召啊，今天他们也领受做领袖的呼召，做祭司的呼召，那只是个小小的试验田，是要在那里试验了，我们3927要把这个要怎么传递到全国，传到每一个有华人所在的地区啊，就是说神的种子要显现的一个季节，这是一个神的种子显现，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只是罪得赦免，仇敌他还不害怕我们啊！罪得赦免，如果还是一个小孩子，那仇敌也不怕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是神的儿子显现，神的种子显现。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同在，他的能力啊，他的荣耀都会借着我们来彰显。好，奉主的名祝福每位家人啊，那我就分享这些。樊妈妈，
阿门。这个神的儿子要显现啊，就是为了除灭仇敌的一切的作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不去用，也从来也没有想要走出去。每次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想到说，哎呀，还是让别人来为我祷告，因为别人有权柄，我没有。你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哈，所以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是神的儿子，而且我现在圣经里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好，这就所以你就是不要害怕。常常你要自己要先来装备，要这个里面要积累一个，就说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这个就是一个积累你的恩膏，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权柄都用出来。 按手为人祷告，好，那个你就发现真的很不一样。好，今天那天薛飞回来以后，他跟我发了一个那个短信哈，也不是短信，很长啊，好发了好几，我就看到这个见证特别的棒。我说呀，薛飞，你能不能你也上来分享？好，分享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啊，不是我们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某一个人是明星。好，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周六的房间里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这个里面的分享哈。所以我来讲说怎么样子以后每次在我分享之前，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见证，好，我们真的是把这些时间，就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分享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也是想，我自己上我也想分享一点点哈。实际上现在我们都在听这个末世征战策略，这是一个征战的季节啊！我上个星期也讲的，就是我们在网上哈，我们也经历到一些征战，因为我们想走出去，我们想使用权柄的时候，仇敌最害怕了，所以他就搞很多的一些东西，就让我们把我们整个人就想把它拉下来，好，把它拉下来啊！你知道仇敌最喜欢攻击是什么地方？不是说仅仅只是让你不要以后进天堂，好，让你以后跟他一起下地狱，这不是他这是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的。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要今生把你的今生都毁掉，你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你是神的儿子，他就让你知道你是软弱的，所以他呢，你看着你要起来的时候，他就要来偷窃毁掉，好，他毁掉你的将来，好，就毁掉你在今生神给你身上的一些命定和护照。好，他要攻击的地方是什么？他攻击的地方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好，我们这个在征战得胜之方里面，我们讲到很多心思意念。所以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对啊，我的心思意念我怎么想，我控制得了吗？的确是控制不了，但是你可以选择。我现在发现真的心思意念的控制常常根据你意志上的选择，你选择是把它给神，还是选择把它是给仇敌？好，这个真的是真的是你是可以选择的。好，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们真的是怎么样子的选择哈。好，你知道这个撒旦会在地上常来走来走去，好，他就是想寻找攻击的人，好，就找到一些想找到一些弱点，好，就比方说你家里的就是夫妻的之间有没有什么情感上的问题呀？好，家里的或者是有丈夫有的时候什么烟啊酒啊有没有上瘾的地方啊？他完了以后呢，他就想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撒下一些种子。比方太太啊，我就看网上有太太就说，我看到我先生醉醺醺的回来，我就很生气。好，他一般就撒下种子就完了，就告诉你你先生是怎么怎么样，你好倒霉哦，你嫁给这样的一个人哦，就是这样，在你这个一心思一念撒下种都毒种，你有时候就会认为呢这是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你用嘴巴说出来，当你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破口，当你有那个破口的时候，他就那个仇敌他就会什么，他就好，我再跟你再打几枪，我就把你整个人就把你整个就拉开，把你的这个黑暗往越拉越开。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会数落你的先生的时候，会越数落越生气。好，这就是仇敌他会煽火。好，所以每次，所以我就发现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候的话，你的口话语非常重要。你的话语基本上你说什么话，好，这个就是你都可以成为现实，好，你的会照着你的话成就，是建造还是摧毁？所以因为看到这种现象，你真的很生气，好，那个，所以你真的很生气，你就想去说一些血气中的话，好，完了又去骂他，好，你这种实际上你会把事情搞得很糟糕，好，所以你真的要保守，首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完了以后你再。第二个是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仇敌打开。好，那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我就气勃，所以我就讲了，你第一个呢，你还是要用这个，用真的是你要用赞美，用等候神的方式，用内在生活我们的教导，这样这是一种征战。好，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把神的爱和怜悯可以带下来。好，那我就发现这个最近啊，我的确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很多的征战啊。那我上个星期也跟大家好像也分享了一点点。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好，等候神的机会，我分享了一点点，就是那个啊，那我的先生就是说不去教会，他对于教会有一些看法了，对他的信仰也有看法，所以他决定就不去了。完了又接下来了以后，他就有些更多的仇敌在他里面在散发更多的一些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哈。完了又甚至对婚姻对很多东西，他就开始有一些很多的东西就出来了。好，当我面对这个的时候，面对这种话语的时候，我真的被搅扰到了。我真的被搅扰到，我到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当时就很生气。好，我当时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你不仅仅讲的是哪方面的心理，我们现在就是分享的就是说征战，就是这个征战的季节。好，我们就是在分享。所以我就真的是想说啊，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是很生气，因为对他的行为，对待他的讲话。好，那我就很生气。那生气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那天被搅扰到一个程度，我就是想对他大叫，积极的说你怎么会这样。完了以后我的确也说了一些血气中的话，因为我一下子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哈，我就说了很血气的话，还甚至有点不理他呀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整个家中的气氛就变得很糟糕。好，这变得很糟糕，而且不光是那样的话，不光变得糟糕，而且是这种整个家哦，我就发现有一种那种坟墓的气味，那种死亡的味道就进来了。好，进来，所以我就知道说，我就感觉到一种像一种我自己在灵里面感觉，就是那种一团很黑很黑的那种黑云就进来。就是我就突然感觉到什么叫做忧郁症，我突然感觉到了，因为那两天的晚上睡觉，我基本上晚上的心是被痛醒的。好，所以你就觉得是当那个时候的那种情况下，好，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我就跟神说，我说我没有办法说出恩言，说出这个你那个时候那个理智，已经人的理智和道理是没有办法能够让我那个能够出得来哈。所以后来我就知道这个，而且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心理医生和药物都不能解决问题的。好，我知道这种挑战。好，我就开始说我一定要用内在生活哈，我就开始赞美，我就开始这个，我就说哎呀，主，我真的谢谢你，我相信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好，你的同在降临在这里。好，我就一直在赞美。我发现我赞美的时候呢，我心情是的确提起来一点点。我一开始等候神，我还是那几天我也是坚持带大家一起等候神哈。后来我就感觉到神的一个爱和怜悯进来。但是当我不等候神的时候，我就说等候神完了以后，我又开始进入一个苦度。好，我当时就想说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真的这个爱，你发现这个时候的人的爱心非常有限。你爱不出来的时候，后来我就跟我的代祷同伴讲，我说我真的爱不出来了。我已经面对一些，就是比方说你对方讲的一些很冷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被对方的话语给抓住。好，我就说我没有办法。他说是啊，我们都是人啊，所以我们爱不出来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当你选择去爱的时候，做出爱的行动，这个时候神的爱会充满你。好，我说真的，我真的是这样吗？好，我就说我就是用意志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我好多时候我都是在用意志选择，我就说我一定要有爱来爱。但是呢神啊，我没有爱， 你能不能用你的爱来充满我？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开始有一点开始在这个，就是常常的去想到想起来，心中很生气的时候，一个就是去开始去赞美，好，去等候神。好，我就发现神的爱开始进来，而且我跟神说，我选择用爱，而且守住自己的口，因为有时候用意志的选择，你是可以守住自己的口，不说任何的负面的话语。我就说我说我决定不说负面的话语，我心中很生气，但是我知道这个，当你的口一说出负面的话语的时候，仇敌会借着你的口，把这个整个。把整个这个征战搞得就是这个战场会拉得更大哈。那还有一个呢，我就是听了主日的信息哈，在讲到一个历经中的翻转，他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认罪悔改。好，那我就当时想着说，哎呀，认罪悔改，这个又不是我的错，我真的觉得不是我的错哈，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好，那是不是我的错？但是呢，你知道，你知道后来我就只是刚开始的认罪悔改，我是用意志的，因为你常常在一个逆境的当中，你真的认为是别人的错，你这个时候你悔改不了，所以完全靠着神哈。所以那个在这个复活节的那一天，好，听完信息，我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哭，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你要帮助我，我真的是走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你让我认罪，如果是认罪悔改，我也不知道要悔改什么。好，但是我就是用一个意志的选择。我知道一定这个环境一定有你的美意，一定有我蒙蔽的地方。很多时候认罪悔改常常是我们因为有蒙蔽，我们不觉得自己错。好，那我就开始认罪悔改哈。完了以后，我就发现，当你真正的愿意去悔改的时候，我跪下来，你的膝下有黄金。当你认罪、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开启你。我就发现神开启我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跟世界妥协？当你认为哈、啊，你认为你的这个，你认为啊，就是这个，比方说你觉得对方啊不喜欢你，别人不怎么样。好，完了以后就是那你去认罪的时候，你就神就想说，如果你跟世界的味道是一样，你怎么会去，你怎么能够把别人带向神呢？好，我后来我就开始认罪悔改，说神啊，是的，我真的是里面身上充满了世界的味道。神就开启我，就说我对待我自己的儿子，好，我对待我的儿子，我真的跟他的对他的教育，好，我常常是世界的味道，我要他成绩，我的老大哈，我常常让他只能拿 A 和 B 哈，那如果拿到 C 的话，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能接受你拿 C 回家哈，所以我的儿子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成绩，学习成绩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好，我却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还有有时候我也发现，我跟自己的就说家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我就带了很多的世界观，世界观跟这个撒旦，可能这个整个这个名利、金钱、地位，可能还会沾染这些味道，因为有时候会表现出对这个有些人的瞧不起，说这个人怎么这个这么不会去努力呀、啊？实际上我觉得美国这样到处遍地都是黄金，为什么不自己去努力去干呢？你拼命去拼搏的话，你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拿到一个什么地位，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会瞧不起有些美国人，因为我觉得说我自己是移民，我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我连英文都讲得不好，可是我现在怎么比你们都强，好像。所以这个里面这种思想沾染了世界的味道的时候，你觉得你旁边的人会闻不到吗？所以你就会变得很假，你知道，是一个宗教，你就是宗教和你的生活是信仰，宗教信仰和你的生活是分开的。所以当你是跟世界一样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抱怨你旁边的人也爱世界，好，因为你也是如此。所以后来我就这一个地方是我跟向神就是祷告，就是我真的有一个妥协的灵， 而且我也觉得哎呀，这个信仰嘛，我自己有点追求哈，但是我对我家人没有要求，我基本觉得说哎呀，我儿子啊，我先生，我他们只要去教会就好了，好，其他的就不用，没有必要，所以我根本都不关心这个在他们在属灵上的任何的东西，我都不关心，好，我都觉得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好，所以我长期以来，好，他们祷不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家庭的祭坛完全没有被建立起来，我而且只是我一个人在追求，好，我就发现这个样子实际上很危险，好，你一个人追求的时候，好，你就发现你这个家就会很麻烦，好，因为那个等于是你在你这个家里面埋了一颗定时炸弹，总有一天仇敌就会趁机去搅扰，就会因为你们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去做一些分裂的工作，那受伤的就不会是你一个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出埃及的时候，神为什么说你要把你的妻子儿女全部带出来，而且要甚至把你的家里的牛和羊啊什么都得带出来，一样都不要留到埃及，好，这就是这个样，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我和我的家全都要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为向神这个认罪悔改，我说真的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好，我的心思意念没有与神对齐，与圣经的话语对齐，当你没有跟圣经的话语对齐，你没有遵守神给你的命令的时候，你也实际上你也一个是拦阻了家人信主，而且你会真的是你的传福音你也传不出去，因为你本身你自己就不是一个跟神话语对齐的人，好，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为这个认罪悔改，好，后来然后呢，我也神就又开启我，就是我对人的亏欠，好，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发现我自己哈，我自己当然信仰，因为神是应该摆在我家中所有人的前面，这个没有错，但是呢我的服事好，在这一点上面我却把所有的服事都摆在我自己家人的前面，就是我特别是我先生的前面，好，我就对他就是因为越来越忙嘛，越来越忙了以后呢，我就基本上对他非常的忽略，好，我就对他忽略以后啊，那他基本上排到我们家里的最后一位啊，多余的时间才是他的，所以呢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我就一直这样做，完了以后他的叹息他的不满我都没有看到，因为你真的忙了以后，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这个结婚，我们已经结婚30年，我就会觉得啊，老夫老妻了嘛，好，这样，所以就觉得，而且因为那个先生平时都对我非常的包容哈，那我就会觉得哦，对，没问题的啦，他反正就是还是蛮喜欢我的哈，所以我也不会担心他有什么问题哈。但是你真的知道，你平常你不去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问题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出来。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真的在这个季节突然让我发现，就是用在这个用一个环境哈，让我发现我自己的一个亏欠，而且这个时候呢，而且还是在一个有，而且是我觉得神的恩典很大，我这段时间真的感谢神，在一个你还有挽回的余地的时候，他突然把环境给你，突然让你发现了这是一个问题，你不能不面对。好，所以我就开始真的是觉得说啊，我原来这么亏欠他，所以我特别是在今天，甚至在今天上班的时候啊，神就是在安静的时候，神就一直就是开启我，就让我看到我这么多年来我对待他的讲的话语一个态度还有一个疏忽各方面的，神就在里面说，你知道这再下去的这个样子再下去的话很危险，所以神允许环境突然出现的话，真的是为了我的益处。后来我才觉得说，哦，原来我是这个样子，好，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说，哎呀，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受不了。好，那好，从这个星期一开始，我每天晚上 我就开始说，我真的，我先跟我有时候跟他就发短信哈，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发现你非常重要哈。那重要到一个地步，耶稣是我的第一，但是呢，你会在其他，就你除了耶稣以外，你也在前面哈，不是在我服侍的后面。好，我跟他讲说，我说我会在你允许的范围内，我调整我的次序，而且甚至你希望我放弃的，我都会去放弃。好，我觉得说你太重要，好，所以我就开始每天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跟他一起吃饭，完了以后呢，和他一起吃水果，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即使跟我讲话或者是不跟我讲话，我都坐在他旁边，好，坐他旁边看他要看的东西，啊，就是陪着他。陪完了以后的话，我不是陪整个晚上，我才会去做事情。但是以前就是，我以前他一回来以后，我就只跟他说，哈，你好。完了以后我就去忙我的事情，完全没有在意他的感受。好，所以我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要调整。所以你当神给你开启的时候，你不仅要对他，我真的是后来我对向他认错。好，我跟他说让向他道歉。我就觉得跟神说，你真的是，你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就是愿意下来向即使，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要强，我很少向他道歉，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是他的错。好，那我觉得说，当你愿意下来让用向即使的时候，完了以后一个这次讲的逆境中的翻转，那你愿意悔改，那你的关系就会复活，你的生命也会复活。所以我这个光是悔改还要认错道歉。好，那我就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气氛就开始改变，整个气氛在改变。虽说他还是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对我有点不理不睬哈，那我后来，但是我发现从他的眼神，从他的所作所为，比方说他回家越来越早，以前他常常加班呢，加到很晚才回来，所以有时候就放一点饭放在那个地方，他爱吃不吃，因为我觉得他太晚回来啊。但现在我就发现他好早早的回来好了，我就把菜做好。完了，刚才也是，我本来说，以前早早的跑上网来啊，后来我就想说，我先把饭菜做好，以前饭菜做好就放那，然后自己吃，完了以后就不管他，完了以后我就上网哈。但现在呢，我就坐在他旁边。我还就看他吃，我也吃，就是反正是天一句地一句，夫妻就是闲聊嘛，反正有讲，哎，他后来完了以后，最后等还要跟他吃水果，切好水果，完了泡茶，反正就是该做的都做好哈。做完了以后等了很久，完了以后我才跟他讲，我现在可以上网吗？啊，他说好啊，那所以我就让他的真的是，你不是说你不可以服侍。但是你要让你的另外一半他的心得满足以后，然后你再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好，这个因为我发现这个家庭太重要，因为如果我的家庭这个没有一个榜样的话，我也是让我对别人的服侍，别人一看也觉得你真的是这个，你这个家搞得分崩离析的话，也没有见证。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不能让，这是仇敌要攻的地方，但是我也要让这个地方成为见证神荣耀的地方，我绝对不能让仇敌得逞。好，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去做，我就发现啊，很多东西转机就开始，这时候他嘴上还有点硬，讲了一些东西话，但是呢，我还是去，就是我每天要去做的，我就一直在想我如何做。后来神今天，我觉得神会很，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浪漫情调的神。突然我下班之前，神就在我面前说，你不是觉得有时候感觉到婚姻有一点点枯燥吗？有点乏味吗？你就把他当成你的情人，当成一个你第一次要约会的那个情人。好，你就用这种对待情人的方式去对待你这个位先生。好，那你就去去做一些，就说你，因为有时候 先生就说这个婚姻久了以后，对方很可能蛮木讷了，已经变得有一点这种一天一天都这样过的哈。但是很多时候在你自己，你只要愿意去做，好，所以你只要愿意去做，所以后来他就说你要自己去，所以我就说神，你要帮助我，你给我一些给我一些观点哈，怎么样子我能够打破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枯燥乏味，我要让我的家也复活，整个关系要复活起来。好，完了以后呢，神就说，哎，你们不是这个周末我们本来说要一起去看儿子的一个学校啊，但那个地方呢，那个学校是在海边，本来我们是当天来回嘛。那神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出去度一天假嘛？度一天他在海边牵着手，完了以后随便是说一些这个就是平常任何话都可以，只是牵着手在一起，这个东西就会复活。好，所以我就后来就跟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我们去在海边订一个房间哈，我们在那里我们能不能住一个晚上再回来。他说好啊。后来我就去找，完了又等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我们俩一起找好不好？以前我都是我一个人找，我说了算，因为我很会做哈。但这次呢，我就让他找，我就说你来走，我就坐在你旁边，我们两个人选择。好，我就发现神也真的是很这个非常怜悯。当我们俩一起坐下来，都在两个人在电脑上一起来去找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海边，就是这个两间房哈，那是一个套间的一个那个酒店哈。啊，这个，所以我就说，哎，很好，我们就在这里啊，价钱也不贵哈，价钱也非常合理的价钱，我觉得这都是神给的哈。好，我就觉得，哎，就这样的话，我就发现，就这几天，我就这样子去按照神在灵里面的感动去做对的选择，就会不一样。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所以你就另外一个对应的方式。我就前面刚是第一个对应的方式是用赞美等候神改变你的眼光。好，第二个这个对应的方式就是认罪悔改与对人认错。好，这是第二个回应的方式。第三个回应的方式就是你选择对的反应。好，那也刚才我也讲了一个，就说因为我们每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环境，一些逆境。好，这个家里的这些麻烦事情哈，但是呢，得胜的关键不是说，并不是说苦难就一定是化妆的祝福，关键在于你的反应。所以这个是征战得胜的关键，就是一个选择正面的反应，而不做负面的反应。不管你当时的感觉怎么样，我当时的感觉，我真的，我告诉你，我当时的感觉，我真的一下理解为什么。有些就是夫妻反目的时候，另外一半会生气的拿起枪，举枪对着对方去打一枪，因为那个怒火已经可以让你，就说你已经会失去理智，人的理智会完全没有啊。而且我也会突然感受到，原来那个忧郁症离你的非常近，如果你不做对的反应的话，好。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就跟神说，我说神，我要选择对的反应，我就是相信这个环境是你做允许的，你盖了章的，所以才会领到我哈。所以我就说，那你神，你要给我一个什么功课？你要开启我，就是让我不要错失良机，不要我让我这个遇到这个考试，我却这个考砸了。你要告诉我，好，那我就去用对的反应，我就是告诉。就我不管怎么样，我每天让我先生回家之前，我都自己祷告。你知道我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用敬拜赞美在我这个家中充满。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属灵的空气我就要改变。好，我就而且我用这个别人送给我的这个从以色列买回来的那个橄榄油哈，我就开始在家中抹油祷告。完了就是求主耶稣的宝血要来遮盖，我也在他的枕头上面用这个油，这个橄榄油，我就说神，你要真的是你的那个宝血要遮盖他的心思意念，不要让仇敌有任何的在他的里面 有一些攻击哈，那这个好，所以我就是就这个是你可以的，这个是你有权柄，好，你是个家中的头哈，那不管是你是先生还是太太也好，但是你知道你有对这个家你是有权柄的，神把这个家是赐给你的，好，所以我就去做这样子的，好，我就跟神说，神你也帮助我，我要以爱以笑脸要接纳。面对环境我要笑给仇敌看，好，因为我觉得仇敌，我就感觉到仇敌在这个角落里面看着我，你如何反应，好，我是说，而且我也对人我也要一个，就好像不管对方说了什么话，不管对方做了什么东西，我就是感觉到就好像我没有听到，我没有看到，好，我就是完全不管别人的，就说你对方的任何的他的不完全，我不去看，我也不去听，我也不去感受，不去想，我就是说，我就是用来爱和怜悯去完全接纳对方，好，这样子。所以当然你也常常与圣灵相交，神的丰富的同在一定可以，就是一定可以保守你的心，所以我就所以你还要这个，所以你就是为什么我那一段时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缺少，但是我晚上还是忍难带大家等候神，而且我也发现那几天神的那个同在那个安慰非常的浓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好，我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很浓厚，而且还很多的开启，所以那几天我也写了一些感言，我也发现我服侍到很多在逆境中环境不容易的人，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你的祷告就触动了我的心，所以我也知道，你知道当神兴起一个环境的时候，它是一石多鸟，不是一石二鸟，它会让你，如果你选择一个对的反应，它会让你的这个逆境变成许多人的祝福，也是你的家庭的祝福。好，我就发现我那一段时间的那几天的那个等候神的那个聚会，我觉得我突然有个突破，我就发现啊，原来我就自己感受到，不光是我自己感受到我自己的痛，我也感受到很多人上弟兄姐妹来到网上的人，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神会把这个，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借着我，我觉得也突然有一个突破哈，所以你就知道，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你要警醒祷告。啊，你就是不要，我当时我就只是跟神说，我不放弃。这是一个征战的季节，末世征战策略。这一次的信息里面讲到了，他要将我们戴上华冠，穿上华衣。好，就是让我们不再控告自己，也不再控告我的家人。好，让我知道真的我自己的尊贵和美丽。我就跟神说，我说我知道。你在创世之前，你选择我，也选择我的家。好，要成为我，让我们家中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我绝对不去控告别人，我也不自责，但是我就是要做一个对的选择。好，在这一次的信息里面也讲到一个太太的见证哈。所以这些东西，还再加上这次的主日，也是正好也有一个太太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正好都是对着我们，因为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姐妹里面，我们姐妹很多，我们姐妹都是很追求神，但是呢，很可能另外一半我们就把它丢在世界里，好，或者是他不信主，或者是他不太那个属灵，我们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也拉不动他了，算了，就把他这个管他呢，对不对？我该追求我就一个人追求，我靠你真的不可以，你和你的家都要来服侍耶和华，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警醒在里面，就觉得说我绝对不放弃，我们家中任何一个人留在世界里，我绝不放弃，我要把他拉出来。好，那所以后来我就说，哎，没关系，我就是又回来，我想说，我就追着神，你知道，也借着这个，也真的也跟我讲说，你知道，在我们周六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讲， 也开始好不好，你在这个时候我正好也需要一些同工一起来合作，因为晚上的话我还是希望先生回家还是有我会有点花一点精力在他的身上，然后我再到了网上来，我不能把他丢在世界里面哈。所以但是我这个时候就说啊，那我没有办法按着上来怎么办，我就发现哎，我们网上也很多的同工也开始起来，我也发现我的网上一定也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很棒的见证。好，直到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些见证给挖掘出来，在我分享之前他们也可以上来，就像今天薛飞这样的也可以做见证。好，让我们人都看到我们网上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神的种子都要来兴起，不是一个人。好，所以后来我就跟神说，对，我们就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活得不一样，今年要活得不一样，是整个团队要起来，要起来接受神的呼召，要进入一个呼召。所以我就跟神说，神，所有的逆境你知道都有神的美意。好，我们就是要不停的要去学会去面对，也学会去改进。好，也就是要真的要决定要改变你自己，不能让你的老我总是坐在宝座上面就觉得说我就是觉得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当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我就自己下来说，主，你真的要我知道这个季节我们该怎么改进，我们团队该怎么改进，我的家，我对我如何对待我的家人，我该怎么改进，我要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那好，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我们要有一个那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非常重要，不要总觉得坚持自己做的一定对就是对的啊，就是不能改不能改。所以不光神光照你，你去认罪悔改，人纠正你的时候，即使说的那些话带着血气，但是他的确说出了你该那个，你很可能说出了你的一些软弱，一些没有做到的一些地方，撕开了你一些蒙蔽的地方，所以你就下来。所以这个你知道，当你这样子下来，让你的老我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你的生命会复活，会更新，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复活。神，我就那次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突然给了一只，当我们每个人都下来，我有一天说，我说你们能不能跪下来，好向神认罪悔改，我说我当时的祷告任何触动你的地方你下来。好，我就感觉到当我感觉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在电脑前面跪下来，我就发现我就感觉到神给了一个惊奇给我们手上，说这个是你的，你得胜的旌旗，你可以插在你们的家，插在你的这个，你的插在你这个软弱的地方，你的逆境的地方。旌旗不是锦旗哈，啊，是一个得胜的旌旗。好，那所以你知道，逆境可以是祝福，只要你愿意向即使，你愿意有一个对的反应，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三个对的反应，一个是赞美和等候。还有一个是认罪悔改，第三个就是我选择对的反应。好，那这就是我就是这几个星这一个星期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经过死因的幽谷，好，我就开始真正的出现了一个复活更新。好，那所以我就今天我们好不好，如果今天你真的是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也出现这样的一个环境，好，你真的是你，但是你愿意说出，我真的知道这个征战的环境，这个逆境是你给我的，是为了让我得益处，要一石多鸟。你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你回头一看说，原来有这么大的恩典在我的家中，在我的身上，好不好？好，那我们真的我们要知道，你要成为一个能够祷告的人。好，你要常常，所以我知道，因为实际上这段时间很多人有些人是好心嘛，但他不知道征战。 好，完了就跟我说一些很多的好的建议啊，比方说你把你所有的服饰都扔掉，把这个最好把工作也辞掉啊，这个教会你去不去都无所谓，就是跟先生出去旅游去坐游轮，人家说哎，你去两个星期的欧洲的游轮，然后那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好，但是你知道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你是因为要把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用世界的方式，世界的方式没可能有一点治表不治根，但是无法真正的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有没有警醒祷告在神的面前。好，是不是将一个祭坛就说放在你们家中，比方说你更多在家中的敬拜祷告，所以我现在开始常常的在家里祷告，只要家里没有人，我就敬拜祷告赞美，我就会每天如此。过去我不太，过去偶尔做了，我做的不多，因为没有一个环境的迫切，好，我就没有觉得那么迫切，偶尔有偶尔没有。好，那我现在是每天都有，而且我也要这个，我也发现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不敬虔的连接，比方说特别是你们这个弟兄里面哈，你们的另外一半，特别在国内，好，国内的这个诱惑很大，好，这个弟兄进入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有时候会经不起诱惑，好，所以你要常常跟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拿出你的权柄，要斥责一切污秽的灵，要从你的家人，从你的先生身上完全的离开，好，这个特别是这个淫乱的灵要离开。好的，完了以后呢，就说要砍断他们与这个中之间的不敬虔的连接，这个要做哈，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你有时候那个你的这个另外一半有外遇，不一定是你的错，因为是这个世界，这个末世是一个污秽的世界，好，所以那你这个时候的话，你一定要常常的为你的弟兄保守。保守他不在这种一种污秽的灵的当中，好，你是有权柄的，你知道你是权柄，你是太太，可以拿出你的权柄，常常为这个祷告，让这个淫乱的灵要离开你这个家，你这个家是一个圣洁的居所，好，所以那这个是一定要做啊，一定要做的，所以我这个是我每天都做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呢，虽说我的先生还没有外遇了。他倒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弟兄里面，我跟几个就是中年的弟兄啊，他这种年龄的弟兄谈过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好多人都讲了说有这方面的诱惑，有的人啊，甚至即使在这个我们教会的牧者啊，那个弟兄啊，都在这个讲台上面都这个承认说他还常常被这个网上的这个就是淫乱的这个什么影片哈，这种东西给引诱，还常常会去看这些东西哈。好，所以我想很多弟兄都有面对这一方面的诱惑。那我们做姐妹的人怎么办？除了我们打扮，把自己打扮的漂亮，妩媚一点点，哈，我告诉你啊，那个东西只能治表不治根，因为我们做太太的都会老。好，我们也会成为从年轻的姑娘会变成黄脸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是人的办法。好，那个你就是光是用去度蜜月的方法，用自己脚去吸引对方，真的可以有点用啊，不是说不没有治标不治根，你一定要去拿你的权柄为你的先生祷告。好，我现在去。越来越觉得这个的迫切性，好的，所以你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来祷告，很可能有一点点晚哈。所以我这段时间天天为他祷告，完了以后你也抓住他的，就是我后来今天我前两天我先生因为在担心他的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先生这个神也在我里面说， 当他血压高的时候，他在担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顺便就坐他旁边，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他祝福祷告，就是这个医治祷告。一个是医治祷告，还有一点点就是，神会借着你的祝福，将你里面的圣灵到他的身上，因为对方需要被圣灵充满。好，只有圣灵到他的里面，你的信仰才能成为他的信仰。好，你仅仅只是让他去教会听一些只听一些宗教道理，他因为他现在的一个失望，就是因为听太多的宗教的道理，他觉得他没有真实的遇见神。但是如果你为他祷告，你按手为他祷告，他的病得医治，或者是因为你常常等候神，你里面是有能力和恩高的，他能够感受到你按手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你里面的热，你里面的那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就常常跟神说，神啊，当我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你来充满他，让他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的方法，好不好？这个解决的方法比什么都重要。当他被圣灵充满，他火热的爱上耶稣的时候，你难道还担心他会出去有外遇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方法，你一定要知道，属灵的征战一定要用属灵的方法去做，不仅仅不要用人的方法。人的方法，你要尽你做太太的责任，你要把你的心思要花在他的身上。所以我跟神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的夫妻，就是我的家庭的生活，我要重新把浪漫带回这个家中。好，这是我要做的。但是你不要跟着他一起下去，说哦，他浪漫带了家中，算了，我们就去旅游算了。好，我所有的追求我都不要了。好，那这个东西呢，你就是本末倒置了，你自己也完了。好，你让他下去了，你跟他一起下去，到时候你的问题就会更多。好，那这个蜜月的话，那你只是蜜月那十几天，完了以后呢，你又会落入一个困苦的里面。好，所以我真的是知道，我就是今天就是有很大的呼唤，就是说你真的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好，你就你的家中才有希望。好，你要在将一个祭坛，要家庭的祭坛要在你的家中，即使他不跟着你一起来，好，你先自己来，在家中充满了赞美和敬拜。好，这样好，所以而且你自己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常常记得为他祷告，不要放弃，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最后还几分钟，我们来有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敬拜，这叫做认识神的子民，就是让神今天圣灵释放他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能够举手祷告，常常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每家中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神他的这个都会成为神的子民，好，而不是我们一个人。好，一个我和我的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好，我们再唱这首歌，叫做认识神的子民。祭坛的火要烧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每个家庭要起来，每个人开始起来祷告， 使得我们真的是圣灵来提升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我们的分享里面真的有如果打动你的地方，是你跟圣灵跟神说主，我真的想活得不一样。不管你现在在逆境当中或在顺境当中，但是你还是可以跟神说，神你要来帮助我，警醒活在你的面前。我平时的操练没有一个是白费的，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那所有你里面是如果是草木合接还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这个时候都会显现出来。圣灵，你今天来开启我们的心，任何神光照你的地方，你发现你自己是不是你妥协，向世界妥协，还是对人亏欠？神啊，你今天帮助我除去，今天是除酵节，再给我们一个机会，除去我们世界的酵，法利赛人的酵，让我们真的不再对神亏欠，对人亏欠。神今天有任何的光照，你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来帮助我，我向你认罪悔改。你安静一下，任何地方需要向人认罪悔改的地方，圣灵，我们欢迎你，更多更多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谢谢圣灵，谢谢你的开启，将你的爱更多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的爱和怜悯环绕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你。 谢谢你，耶稣的宝血。当我们悔改的那一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污秽和不义。谢谢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今天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世界的笑，法利赛人的笑。你生命复活的大能今天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与你一同，老我与你一同钉在十字架，我们也要与你一同复活。谢谢圣灵，谢谢耶稣，谢谢你总是用恩典待我们，所有的历尽，在历尽当中你都给我们恩典。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复活，我们的生命跟着你一起复活，我们的家人的关系也跟着一起复活。在耶稣里面我们大有盼望。圣灵，你释放一个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平安进入我们的里面。谢谢耶稣，谢谢你的同在。相信，释放你的信心在我的里面。你真的是爱我们，爱的信任，对你真的有爱的信任。谢谢圣灵，谢谢耶稣，谢谢我们的阿爸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从下个星期开始，如果我们听信息的时候，你要觉得你 有这个见证，或者是有什么想分享的，好，你可以去跟薛飞联络一下，好，完了以后把你的见证给他讲一讲，或者是怎么样，完了以后呢，我们以后呢，在我分享之前， 我希望有一些不管是我们的同工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见证啊，我们就可以前面有一点点见证分享，然后我再开始有一些这个释放一点负担哈，就是这样。好，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网上要真的是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网上有很多生命的建造的一些东西开始出来，因为我们自己也很需要知道，因为我有时候我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在干什么。好，到底有没有有些见证分享，任何的见证分享都可以，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这个或者是呀这个我们就这样子。好，那我们在今天要，如果因为今天我这两天齁，我真的是没有这个呀，那个所以我这个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出了一些问题哈，完了以后呢，家里出了问题，所以跟我们同工都没有什么讲话。我刚才已经打字，我就我今天想在聚会完了以后，我就花时间去跟我们的同工商量一下，所以我们等会这个我们的这个核心同工们好不好，去我们家人的房间啊，我们可以去。有一些我想分析，想谈一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哈，要看看周六的这个聚会是怎么样子，会让大家更加的得着。